马可福音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自己的家乡就是位于加利利山区的拿撒勒。主耶稣带着许多门徒从加利利海回到拿撒勒，爬了50公里的山路，但那里的人却厌弃他。然而跟从主的门徒却并没有因为家乡的人不尊重而轻看主。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智慧指主耶稣所说的话，异能指他所做的事。众人稀奇他所说和所做的，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权柄的源头。这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操心的问题。这源头将会在第8章29节由彼得明确地宣告出来。拿撒勒人详述主耶稣的家世出身，表明他们是凭着外貌认人。他们正确地拒绝了以主耶稣属地的背景和关系作为他智慧和能力的来源，却不愿意将这智慧与能力归于属天的源头，所以就因他跌倒。木匠也可以译成石匠、建筑工人。当时木匠的工作也包括建筑工在内。当时以色列的房子主要是用石头建造的。主耶稣很少使用源自木工的隐喻，却经常使用那些来自建筑的隐喻。有人认为他其实是建筑工。玛利亚的儿子，可能此时约瑟已经去世，所以单提玛利亚的名字。可能在约瑟去世后，主耶稣身为长兄，为了维持家计做过木匠。雅各后来成了教会的领袖。犹大可能是犹大书第一节里的雅各的弟兄犹大。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本地本家的人因为认得先知的家世，容易以貌取人，看见了主却不认识主。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些人在主耶稣身上遇见了属天的权柄，却跳不出以貌取人的限制，结果就得不着主的恩典。人若还没信主，也可以得着主的恩典，就像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但人若拒绝主，就一定会挡住主做工的路，就像这些主耶稣家乡的人。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主耶稣差遣了，就必然会赐给他们权柄。主耶稣所呼召的工人，他必负责赐给足够的能力。主的呼召与托付从不超过他恩典的预备。2个2个的出去，不仅因为2个人做见证更具可信性，也是让他们学习彼此配搭。主耶稣此时吩咐门徒不要随身携带钱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是为了让门徒们在实际的操练里学习单单信靠主， 经历主的信实和供应。但主的功课不是死板的教条，这个指示到主耶稣要被捉拿之前就取消了，因为那时门徒们已经学会不依赖物质，而是单单仰望主。同时，犹太教的领袖即将对付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口袋，用来置放食物。腰带，指犹太人外袍腰带的折叠部分，可以放置财物。褂子，指礼衣。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当时法利赛人离开外邦人地区时，做此动作表示与外邦人的不洁无分无关。那些拒绝门徒所传福音的人，对于神的国来说，就在这两个见证人面前成了外邦人。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这是门徒奉主差遣出去传道的开始。他们和主耶稣一样传道、赶鬼、医治病人，而传道叫人悔改是最重要的服事。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古时橄榄油被犹太人广泛地用为药物，当疾病与罪和黑暗权势有关时，抹油就不是药物治疗，而是一个属灵的象征。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异教徒希律安提帕相信灵界的事，以为主耶稣不过是许多行异能者之一，并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单单行异能，仍不能叫人认识主。希律王是大希律的四个儿子之一，希律安提帕，当时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地区，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引起希律的注意。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此时，犹太人对主耶稣的本性与工作有着几种不同的解释，正如主耶稣后来在凯撒利亚腓利比问门徒时一样，直到凯撒利亚腓利比以前，没有人公开认信主耶稣就是基督。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可能希律因为杀害施洗约翰良心不安，又因为迷信惧怕施洗约翰的鬼魂回来向他作祟。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腓力是希律的同父异母兄弟，又称希律腓力一世，他没有做王，住在罗马。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先嫁给在罗马的叔父腓力，后改嫁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施洗约翰被囚在死海东岸的马克路斯堡。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希律安提帕强娶其同父异母兄弟之妻希罗底，违反摩西律法，施洗约翰的反对代表正统犹太人的看法，有损于希律安提帕在犹太人中的威望。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多照着行，有古卷做犹疑不定，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 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盘子是一种木质的扁平盘子，用来盛肉款客。希罗底的女儿是要残忍地把施洗约翰的头当作一道菜。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希律安提帕随着肉体的情欲行事，随便许诺。情欲使人失去理性，他原先因怕百姓而不敢杀约翰，在信仰的事上也犹疑不定，现在却因放纵情欲而无所顾忌。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使徒，意思是使者、奉差遣的人。这是马可福音唯一使用使徒一词的地方，指十二门徒。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殷勤工作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与主一起歇一歇。主耶稣并不需要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劳累过度地来侍奉他。与主同在的歇息，不但能使我们得着安息，更能使我们重新得力。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旷野地方就是在伯塞大城外的荒野。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加利利海很小，群众很容易沿着湖岸步行，甚至超过小船。疲惫的门徒看见这批难以摆脱的群众比他们先赶到了，心里难免满了抱怨。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主耶稣虽然已经很劳累，但因顾念人的需要，还是继续殷勤服侍。侍奉神不是按时间上班，乃是出于需要和负担。但主耶稣并没有叫门徒参与这服侍，而是让他们在疲惫的传道旅程之后可以歇一歇。我们也应该以忠心对待自己的侍奉，以连续来对待同工。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是描写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神照顾的可怜光景。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天已经晚了，犹太人的傍晚从下午三时开始，晚上从下午六时日落之后开始。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 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这里离附近的乡镇并不太远，这些人可以回家吃饭，少吃一顿也没有问题。但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与其说是为解决人们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逼着门徒转向他，认识并经历这位满有怜悯和能力的主。主耶稣像当年伊丽莎一样，指示门徒怎样做，有意要他们亲自参与，记住并学到功课。20两银子，原文是200个德拿利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个德拿利乌，这是一笔需要工作大半年才能赚得的巨款。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饼和鱼是加利利地区常见的食物。主耶稣差遣他们去看看，结果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是一个小孩提供了5饼2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坐，直译斜倚，是古代以色列人参加正式筵席的标准姿势。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主耶稣是一位有次序的主，甚至在崇拜中也喜爱次序，以防人滥用属灵的自由而引起混乱。众人井然有序地坐着，是出于对主耶稣权柄的顺服。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祝福是谢饭仪式，由犹太家庭的家长来做。这不是一次随意的聚餐，而是圣餐和弥赛亚筵席的预演。圣经对2次喂饱众人，以马忤斯坐席和最后的晚餐的描述，用的都是同样4个动词，拿着、祝福、掰开、递给。这是犹太人每日3餐的仪式，但对神国子民却有更深的意思。无论是在野地里进餐，还是最后的晚餐，人们所想到的必是那最大的筵席。那时，神的儿子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他在万邦万族中的全体子民。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主耶稣的供应永远是够用而且有余的，但他也绝不允许浪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成为神丰盛恩典和恩赐的好管家。门徒所收回来的12个篮子，比所摆上的5个饼2条鱼多得多。篮子，指犹太人随身携带，可挂在壁上承载食物和杂物的柳条篮。可能12个门徒把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各自的篮子。按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在公共场合不允许妇女和小孩与男人一同进食，因此妇孺必须另聚一处领受饼和鱼，人数不详。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催原意是强迫，语气很重。众人对主耶稣喂饱他们的反应是一致称颂他为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要强逼他做王，做他们的政治领袖。门徒们也很有可能产生同样错误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催他们迅速离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 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四更天，即指凌晨三时至六时。根据罗马计时法，夜间共分四更，晚间六时至九时，晚间九时至半夜，半夜至凌晨三时，凌晨三时至六时。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并不是说危机不存在了，而是说有主耶稣在，无需害怕。是我，直译是我是，神的名字是我是那我是。主耶稣一说我就是，人就退后倒在地上，因为他就是神。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就像前一次在湖面上的暴风一样，主耶稣的同在再次带来平安，但门徒们却还没有从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学到功课，所以显露出惧怕与惊讶，因为心里还是愚顽，还是不能认识主耶稣身份的真正意义。可见五饼二鱼神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叫五千人吃饱，而是为了让门徒认识主耶稣是谁。对着这样一批愚顽的门徒，主耶稣并没有失望，他今天也还是用爱心和耐心来宽容忍耐我们。门徒们经历了这些难处，经历了主耶稣的权柄，就会一步步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主耶稣可能先到伯赛大，再到格尼撒勒地方。格尼撒勒地方可能是加利利海西岸近北端的一片平原地区，加利利海又称格尼撒勒湖。主耶稣又回到西律安提帕的辖区，说明他之前和门徒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并不是因为害怕政治镇压。这里的人非常热心，他们打发人到周围去找来所有的病人，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得医治。病人虽然得了医治，但还是没有人认识主是谁。人只有在里面遇见了主，才能真实地接触属天的权柄。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前的灯。